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他在上小学时，因为一次意外导致视力受损。
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用长棍来打那个短棍，没打到那个短棒打到我的眼上，
眼睛不便带来的尴尬，小小的男子汉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没有看清嘛，完了这个杯就掉到地上了，然后同学就哄堂大笑。那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伤我的自尊心。
为了保护自己，他选择远离人群，
就什么都自卑，不敢说话，也不敢吃饭，也不敢在人前这个站立。越人多，我越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边。
是神奇妙的引领，在爱中他重新找回了自己。
我就觉得是弟兄姊妹这么接纳我，我就真的是被神的这种爱呀，这种这个喜乐所占据。很自卑的一个人能够站在这个众人面前来唱诗，
喜出望外。在开店的过程中，他经历了神丰盛的预备，
那些个东西设备什么的我都能用，所以也没花多少
钱。全是现成的
啊！我开门就营业。
心怀感激，他愿意摆上自己，忠心服侍神。
是神挽救了我，他改变了我，所以我理当应该奉献自己来为主而活。
看见盲扶会网络媒体部副主任俊德，不能忘记，欢迎收听。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做客看见，我是全静。在上期的节目当中，俊德弟兄跟我们讲述了他失明以后是如何在黑暗中看到了主耶稣这生命之光的故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他将继续跟我们讲述他的爱情以及在盲扶会服侍的故事，一起来听《不能忘记》下集。说到你的妻子，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是怎么跟你的妻子认识的吗？上帝是怎么样把这个女孩子带到你的生命当中的？
应该说在13年前我们就认识。
很久很久以前
啊，那个时候就是发那个语音短信，那时候就发那个语音短信，那时候认识的。我们也是通过一个朋友认识的，但是从来没见过面。后来他那边就是结婚了嘛，结婚之后我就再没有跟他联系过。我觉得有家庭了。
我没听明白什么叫做他那边结婚了，就是说
我妻子是那个离婚的嘛。
明白。
他在之前就是我们认识不长时间他就结婚了，结婚了之后我俩就没有再联系过。就是
明白
他那边有家庭嘛，然后我就觉得
是
过多的联系会给人造成这个什么不必要的啊影响，然后就没有联系了。后来手机都换号就没有联系了。之后在应该是10年吧，我俩认识的10年，他突然间就是那时候我就已经来到我现在这个城市，就是我已经开店了。然后2014年的春节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也是通过我的朋友，他也认识，然后要到我的电话啊，就问我那个联系，问我这个什么情况。我还当时他说是他是谁，我就有点懵了，因为我都把他忘了，
没想起来
啊。完后来他又一说啊，我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只是偶尔发发这个微信，就是问候一下。后来在那个2015年的时候，我去那个参加咱们盲扶会这个培灵会
啊，
然后那个时候从那回来之后，我俩才又可能比以前就是聊的更多一些。
是他
然后那时候
去的还是怎么？
没有没有，他那时候我没有陪我去，是我姐姐陪我去的啊。那时候我就是微信换了一个头像，是我的照片，就去九寨沟的照片。那时候他是第一次见到我的照片
啊，
就我们认识十年啊，他从来
没
见过，我也没见过他，对，照片都没见过。
是。
嗯，后来我们就可能聊的就比以前多一些，逐渐
看到你照片就被吸引了，就聊的比以前多。
那倒不是。
那可是你刚才说，自从看到你的照片以后，你们联系就特别密切。
没有，我是说从那时候他刚第一次见到我的照片。
啊啊，明白明白。
嗯 嗯,
嗯，能够走在一起，是因为什么事件呢？还记得吗？因为这个对你来说太重要了哈，你人生的大事。
嗯，那个时候他是那个就是，他的怎么说前任嘛，就是出轨。然后那个导致他们这婚姻破裂嘛，后来我也可能跟他说过，但是我俩的年龄相差的比较多，
是怎么个多法？他大还是你大？
我大，就是他小我14岁。我跟他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过说我俩能走到一起，因为真的是没有想过，只是作为朋友，我觉得安慰一下他啊。我那时候我也觉得我比他大的很多，可能是
是，
而且人家还是一个健全人，就好像从我们这个个人这个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成为这个啊，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但是我无意中我记得我跟他说过，我说我记得我怎么说的我忘了，但是我就意思是说你这个就受过伤吗？我可不可以来就是下半生我来给你这个来照顾你，或者是我记得我怎么说的我忘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嗯，
是谁给你的勇气你可以说出这样的其实让你孩子一听其实非常温暖的话哈。
我就觉得他那个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但是我觉得受到这种伤害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就说出了这个话。我可以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可以养活他
啊。
有这个经济来源。如果我是没有说像以前是没有经济来源的话，像我那种自卑的心理或者是那个在家待着没有收入的话，我肯定就是再喜欢也不会说出这些话，因为我不能给他一个很好的未来。
你不能承诺什么。对，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还是神给我的勇气吧，说出这话。我俩那个结婚之后他就信主
啊。真的很美的故事哈。那当时你的妻子听完以后她什么反应？她哭了还是
她沉默呗？我在我的心里的我想可能她不会答应的，因为我说我俩年龄啊和各方面这个差距都非常大。我想
你也是鼓起勇气说一下。
对，我只是说觉得我可以试一试。
也不强求哈。
对，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就是也自己祷告，也这方面我也祷告过，就是我觉得我说神呐，你可以给我预备一个明眼人，既能做我生活的伴侣，也能成为我灵程路上的这个眼睛。对，我曾经这么祷告过，我觉得是不是神也垂听了我的祷告，给我预备的。
那你的妻子后来是什么时候回复你的？是不是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其实心里还是蛮忐忑的？
对呀，那指定是因为我觉得他不会同意的，所以我也没有就是抱的期望不是太大啊。后来他也就是默认了嘛，就是继续我们俩继续的交往，可能就是谈的话题就不太一样了。
明白，是。
就是挑明关系大约有半年嘛，就结婚了。
那其实还很顺利哈，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
要我说是上帝的成全呢，因为在他的心里也觉得他家人不可能接受我，在我的心里我也觉得他家人也不可能接受我，因为他有姐姐有哥哥还有一个父亲，他没有母亲了。我觉得他们都不会接受，一是我这个年龄比他大这么多，二是这个是个盲人，在人这方面肯定接受不了。但是真就没有受到任何的阻力，很顺利的都
顺利的
就是都接受了。
那你觉得你的婚姻幸福吗？你觉得？
当然幸福，有神的这个预备，我觉得是最美满的，最幸福的。
你们会有别扭吗？会有别扭吗？
那会有的，也会有，因为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待久，肯定会有一些个就是 拌拌嘴什么的，会可能会
是是是
啊，会有这个情况，
没有太大的矛盾是吧？
啊，对对，
那真的还是挺好。那你们结婚不久就有宝宝了？
结婚一年多，
啊、
对，嗯，
啊，
一年多有了我的儿子。嗯，
好，那真的是啊，也祝福你们哈。
我们安心歌唱赞美，因你爱情比酒更美。我们击鼓跳舞赞美。因你的名备受敬畏，请你用慈悲慈口中发出赞美，我们生造奇妙可畏，不停不停赞美，不住不住赞美，奇妙救主满有安慰，不停不停赞美，不住不住赞美，唯有耶稣
弹琴歌唱赞美，因你爱情比酒更美。我们击鼓跳舞赞美，因你的名配受敬畏。请你用出每次口中发出赞美，我们手造奇妙可畏。
不停不停赞美，不住不住赞美，奇妙救主满有。不停不停赞美，不住不住赞美，唯有耶稣带来安慰，不停不停赞美。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好，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你是怎么到盲扶会来服侍的？
盲扶会我说起来很偶然，就是有一次我看到他们在群里边发这个明盲好声音比赛，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唱歌嘛，然后我就
报名
来这个频道，对，我问了一下这个情况，后来我就来报名，报名参加这个比赛。我参加了两期，后来也没有选中嘛，我就放弃了，也就不来盲扶会了。后来我有一个落选了。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和一个姊妹他俩认识，后来那个姊妹找他念神学嘛，实际他那个招生我也看到了，但是我以为是去实体那个学校去学习，我就没有理会啊，对，没有想到是这个函授班。完，说到我这个名字，哎，那个姊妹说，她是不是参加过盲扶会那个比赛？完说是，啊，然后她就来那个联系我说让我报神学，后来我就跟她一起报的这个神学， 这样的话，就因为读神学来到毛福会，后来毛福会同工后来说让我参加这个主持组，我觉得那时候我很惊讶，我说我不能主持，因为我普通话说的不是很标准，你让我说话主持，我觉得我做不到，因为不是我的强项。我说你要让我唱歌可以，
唱歌还行。
对，你要让我唱歌可以，但是你让我主持，我说不行。后来说试一试吧。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服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吗？
很紧张，很紧张。那时候真是教一句说一句，就是姊妹告诉我一句。
谁教你啊？
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飞扬姊妹嘛，我俩是一组，她教我怎么说。怎么说，然后他教我什么，
你就照着模仿。
哎，我就怎么说，那时候真不会。而且还特别紧张。
嗯之前排练的时候是这样，那正式上场的时候
我记得
表现得不好
啊。我记得那个我就是参加这个主持没几周，应该是那时候就让我跟飞扬姊妹来主持那个明眸好声音嘛。结果我觉得我那个就是普通那个节目没有主持好，然后再来主持这个比赛的节目，
这么大的活动
啊，不行。后来说的定下来就你俩主持，那时候是海峰主任好像。结果我主持到那个就是每一次就是比如说第二名选手结束不是报第一名的这个分数吗？
对。
结果我把这个分数给报错了，好像是应该是第八名，我给报成第七名，就是因为太紧张了。
哎呀，还造成一个小小的事故哈。
对对，那时候非常紧张，特别紧张。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做不了这个事情，但是我说我真的是不行，后来非得让我来试一试，结果真就出错了。
真就出错了。
主持过几期完，后来可能渐渐的就不那么紧张了，
慢慢
对，就好一些。
是，所以其实当你的生命长大的时候，上帝他愿意用你，啊，你这个就算我们靠着自己，好像在人看来好像不行哈，但是上帝却愿意借着我们来做事情哈。
是是。
你有没有记忆当中在芒会服侍就是让你特别感动的事情？
原来的时候就是每一年都有一个实体的这个，培灵会，
线下的一个培灵会。
对，我觉得见到这些全国各地的这些个弟兄姊妹，那时候在毛会只听声音，但是在这个实体的聚会当中见到这个本人，哎呀，真的是不一样。那时候特别感动。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参加第一次这个培灵会去成都嘛，见到了很多弟兄姊妹，在网上都是一起服侍的。那时候真的是很感动，觉得要没有神的话，我怎么能来这么远，从东北来到这个成都这么远，好几千啊，好几千公里。
是，
而且又见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哎呀真的是不愿意分开，就觉得几天的时间很快很快就过去了，真的是不愿意分散。但是这个彼得曾经在跟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也说，在这里真好，不愿意下山，但是没有办法。还是得下山，还是得分开，真的是不愿意分开。
那你们在一起都做什么呢？就培灵，就每天听到唱歌赞美，还是？
对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节目，比如说带领敬拜，然后还有这个有的是做见证，就是会前几分钟的一个见证。我们到最后有一场演出，每个人都有节目，有圣剧啊，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唱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节目，反正每个人都有这个角色。
所以在私下的时候肯定是经常在一起排练呀、
对，经常排练，
过这种过这样就是和睦同居的美得不得了的生活哈。
对对对对，
开
啊，真的是。
是，那后面还有没有再见面的机会？
再就是2017年的时候在唐山聚了一次。也是这种情况，在
还是这些人在一起。
对，再往后就没有再见过面。
除了你的生命你从一个黑暗的小屋子里面愿意对这个世界敞开，除了这些，有没有特别让你很实际的一个，比如说你的祷告蒙垂听了啊，这样的经历有吗？
我觉得我的这个婚姻就是我的祷告蒙垂听啊。我就曾经就这样祷告过，但是神就真的是这样成全我。我记得在我婚姻当中 曾经有很多的这个朋友给我介绍一些，但是都是盲人呢、啊、或者是一些个其他有残疾的这些人，然后我没有接受。然后后来我记得我师傅还跟我说过啊，说你这个年龄这么大了，然后你还这么挑，到时候好的盲人都没有了。反正我也没觉得说的我有多大，我真的没有觉得说我有这么大了，可能是我觉得这个啊、人老心不老这心态，我始终没有觉得我有这么大年龄。而且啊、我觉得盲人的话，我不是说嫌弃盲人，我就觉得我应该找一个找一个就是哪怕说肢体其他方面有一点残疾，就是那个
眼睛好一些，
不然的话就是生活起来比较困难。
是，
所以一直就是等到现在。
所以你是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感谢上帝，或者是经历上帝的真实以后，愿意在盲扶会这样的摆上自己吗？肯定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让你愿意真的是在盲扶会来服侍。
我觉得盲扶会服侍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神能让我从这个痛苦当中、自卑当中走出来，我应该奉献我自己，就是来为主做工。若不是他的这个引导，我可能我真的不知道现在如何。我曾经也想过到说自杀呀或者什么什么这些事情，真的也想过，但是我觉得是神这个挽救了我，他改变了我，所以我理当应该就是来奉献自己，来为主而活。
是。那你服侍的时候你觉得辛苦吗？累不累？
辛苦倒是没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觉得时间不够用。就是现在有家庭，有这个妻子孩子，可能时间更那个啥，更不用了。但是我没觉得服侍神有多么辛苦啊。
所以你现在觉得你自己越服侍神越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对，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生命只有在主的里面才能体现这个价值。世人可能用异样的眼光，用这个觉得我们是残疾人，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真的不觉得自己残疾，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能做的。靠着神，我们真的是加给我们力量，什么都能做
啊，真的是很好啊。这个一路走来也真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太大的波澜哈，有的只是一些小的幸福。
对
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哈，像之前采访那些盲人朋友啊，那个心态那种崩溃啊，或者是做了一些极端的事情，你还好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
对，那倒我只是有的想法，倒没有实施出行动。
有这样的想法哈，就觉得活着没意思啊，是不是？我这个是我活着干嘛？对
呀、啊，那时候我觉得人就世人都这样的，用这种异样的眼光来瞅你，所以我就觉得人真是没有什么盲人，
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没有，对呀、啊，没有什么发展，而且什么也做不了。那时候觉得什么都做不了了，自己走路都靠别人带着，
不知道活着为什么。
对，真的是不知道活的为什么。像那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他传福音就是说你可以信主，信主你的眼睛能得医治，就是为了这个信的。真的没有说什么得永生啊，什么什么恩典呢、什么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就反正是信了。接受
上帝的恩典哈、就是那你我很就是很好奇哈，就是因为你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嘛。那虽然心里面很喜乐了，但是眼睛没看着，你有没有？有没有一些遗憾呢？或者说为着这眼睛还在向上帝来祷告一样？
就是刚信主的一二年吧，有这种想法，说信主了为什么眼睛还没有好啊，有这种想法。但是后来就是逐渐总听到什么的，就明白这个圣经，就像巴底买神说也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就是这句话的时候，我曾经在这个我在长春打工的时候，有一个客人，他跟我争辩过，就拿这句话来针对我。他是一个信佛的，但是他说他看过圣经，他懂，就圣经的事情他懂。他就问我这么一个问题，说的，圣经上有一个瞎子，那个神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要他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在他身上显出什么神的荣耀？他就问我这么问题。我后来我觉得真也是神给我的这个话语。我说虽然说他眼睛是没有看到，但是我说就拿我们来说，我说你能使手机，我们现在也能使手机，也能打电话，你能那个玩电脑，我们也能玩电脑，你能看电视。 我们虽然不能看，但我们能听，能听懂。有的人看看不懂，但是我们听就能听懂。然后他说，他说那个他跟拿给他手机拿，那时候都是按键手机嘛，要现在触屏的我就弄不了了。他说那你那手机是不是不一样跟我们的？我说一样的。他给他手机递给我，那你是我的手机往出拨个号，他告诉我一号我就往出拨。然后那时候就是按键手机还能操作得了，要是真是现在的就不行了。我觉得他啊，他就问我这么一个问题，然后我就说，我说神为什么说神那个要在我们身显出他的荣耀，就是你能做的事情我们没眼睛一样能做，这就是神的荣耀。
是是，没错没错。还有一个就是说啊，当我们来信主的时候，我们虽然肉身的眼睛看不到，但是我们的心里的眼睛是明亮的。
对，
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活着要做什么，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将来要去哪里。那明眼人，即便是你肉身的眼睛能看见，但是因为没有主，那你都不知道你下一步人生的路该怎么走。
对对对，
其实在灵里面你就是一个盲人而已，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耶稣只是想借着盲人来说他要来做这样恢复的工作哈。
是，
真的是很感谢神哈。好，那最后来说一下，就是你现在就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给你明确的指示，你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看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神怎么样带领吧，我就按照他的这个旨意去做。虽然我是做不好，但是我求神加给我能力，尽我所能来这个为主做工。只要是是这个能传扬他的名，传扬福音的话，我就愿意来为主做。
你赐给我生命，使我能将它献给你。你赐给我气息，使我能赞美你。若我能活就成，我今日号筒吹响，我要为你活主，我要为你活。你赐给我生命，使我能将它献给你。你赐给我气息，使我能赞美你生命。若我能活就成，我今日号筒吹响，我要为你活主，我要为。
两集的访问终于听完了，会不会带给你心里面一些反思或者感动呢？如果你想重温访问的上半部分，欢迎到我们的网站 729ly.net 收听，并且呢给我们留言。下次再会。
今我遇见你主，世界不能再吸引我，因你是我生命。